来听这部云南的传奇，大山的传奇，勇敢者的传奇，冒险家的传奇。富家少爷闯入神秘马帮世界，经历一场九死一生、艰苦卓绝的灾难，体会一番翻越高山、穿越峡谷的冒险，更牵扯一段荡气回肠、沧桑巨变的国仇家恨。传个奇为您呈现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《马奔传奇一：白骨之路》，作者周文斌。周阳尚未经人事，哪里懂得什么破瓜之夜？直到老鸨收了吕的官人100两银票，要菊仙陪那吕的官人睡一觉。这位吕的官人在玉溪县城里赫赫有名，他家经营的白象堂乃是玉溪县城里少有的官商之一。所谓官商，就是有官府参与的生意，售卖的货物乃是由官府垄断经营的稀缺物资。白象堂售卖的便是百姓吃饭过日子没办法离开的东西，盐巴。这位吕的官人除去商沽名分之外，还有个两朝廷俸禄的官衔，叫做盐办县督办。所谓官高一阶压死人，这位吕的官人凭着是有官衔的商沽，自命不凡，在玉溪县城的商沽中常以首脑自居，并强占了县城商会会长头衔。而私下里，这位吕的官人笼络养活了一伙泼皮无赖，成日里招摇过市，惹是生非，在县城里也算是臭名昭著，被百姓所痛恨。光说这一层缘故，周阳也不情愿看见菊仙陪着这位吕的官人睡觉。况且这位吕的官人50开外的年纪，头发斑白，满脸褶子，长得又是肥头大耳，下巴上还生了一颗硕大的痦子，那痦子之上又长了一撮又粗又长的黑毛。周阳只觉这位吕的官人给菊仙做干爹都过分，更别说是要叫菊仙陪他睡觉。尽管周阳记得他父亲曾经多有嘱咐，告诫他不要招惹白象堂吕家的人，可到了现下这关口上，周阳哪里还顾得上他父亲的嘱托。当下周阳对老鸨朗声话道：好，我出200两纹银。听见周阳将价码抬高了一倍，老鸨心下着实欢喜，忙凑到吕的官人跟前说话。吕的官人不好意思，玉春楼的规矩就是价高者得，况且菊仙姑娘似更中意这位周少爷，吕的官人您看这可如何是好啊。老鸨嘴上这么说，却并未将吕的官人给的100两的银票还回去，而且言语面色上更多的是在挑唆吕的官人，目的只有一个，想让吕的官人在周阳的出价上继续往上抬。吕的官人自然也认识周阳，知道周阳是玉明茶行周顺周大老板的独子。吕的官人与周阳本无恩怨，但听闻周阳这样的小毛孩子竟敢出嫁来与自己争抢女人，吕的官人只觉乃是奇耻大辱。况且他当下喝了不少的酒，酒劲正旺，越发争强好胜。 吕的官人铁青着脸，瞪眼看了老鸨，又朝周扬望过来，一脸不屑，一咬牙往怀里又取出两张100两的银票，塞给老鸨道：“老子出300两。”老鸨接过银票，乐得满脸的褶子都凑到了一起，脸上像是一朵绽放的菊花。老鸨又来到周扬跟前道：“周少爷，可不是我老婆子不帮着您，规矩就是规矩，老婆子我即便偏心向着您，可到底是生意场上打交道，两边都不好得罪。您看您是要加价呢，还是要将局限拱手让于吕的官人？”周扬已下定决心要救菊仙，听见吕的官人加价到300两，自然不肯罢休。况且周扬一贯对价格高低没有太多认识，手头也从来没有缺过银子。周扬这时心下想的是尽快救了菊仙，好跟菊仙私下里说会儿关于阿勇的话。于是周扬开口报道：“我出500两。”周扬这一声着实震动了玉春楼上上下下。这楼里面谁都知道，500两银子，别说是破瓜出叶，就算是替菊仙赎身，也足够分量。当下就有人领了众人向周扬鼓掌祝贺。菊仙唬得瞪圆了眼睛望着周扬，眼神里既有惊恐，更多的则是感激。老鸨喜得满脸容光焕发，眼睛里两团贪婪的火焰几乎要蹦出来，将这玉春楼烧个干干净净。老鸨还不知足，掉过头来瞧向吕的官人，只盼着吕的官人能够把500两的价格再往上抬一抬。可那吕的官人不过是为了消遣作乐，即便酒醉，却也不肯以500两银子来与周扬争夺一个婊子。吕的官人仇恨周扬，胆敢与自己耍横，可碍于身份，不愿与周扬在妓院里头较劲。吕的官人斜眼瞪着周扬，冷笑一声道：“500两银子买个婊子的初夜，周少爷真是少年英雄。吕某甘拜下风，长长的日子大大的天，周少爷咱们后会有期。”吕的官人说完之后，从老鸨手中取回300两银票，收入怀中，愤愤离去。老鸨叹息吕的官人不肯再与周扬抬价，可500两银子也足以让他开怀。老鸨深知周扬的家世背景，并不愁周扬欠钱赖账，纷纷火火地替周扬和菊仙张罗洞房花烛，要领着一群水蛇妖吹吹打打唱唱跳跳地将周扬和菊仙送入洞房。周扬未经人事，并不清楚自己究竟干了什么，现下又应该做些什么，只一心想要与菊仙说说阿勇的事。那菊仙虽也未经人事，到底是在这风月场里待了有7、8年，见得多了，无师自通，对人事也懂了10之8九。尤其是见周扬为自己豪掷500两银子，菊仙岂能无动于衷？ 况且周扬长相英俊，身材高大，家世又是富甲一方，原本就是最得女娃欢心的一类男子。举线灯下瞥眼瞅了瞅周扬，真是由衷的喜欢。举线怀春羞得低下头去。周扬想与菊仙说说阿勇，却见花烛之下，菊仙神情娇美，面露羞涩，宛若梨花带雨，春风含笑，格外好看，不禁看得痴了。一个是血气方刚，一个是花样年华，一个是英俊挺拔，一个是风情万千。两个这样的人搁在一起，正如同干柴遇到烈火，久旱得逢甘霖，实在难免双双坠入情网。周扬眼见菊仙的脸蛋犹如秋日里的苹果，晶莹剔透又白里透红，又闻见菊仙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幽香，宛若绕月的薄雾，如梦似幻，叫人摸不透，越发心痒。周扬不禁失魂落魄，魂游九霄，呆呆望着菊仙，就想将舌头伸到菊仙的嘴上去，尝尝那又红又艳、小巧可爱的嘴唇，是不是如同三月的樱桃，又甜又香。周扬不自觉地向着菊仙靠过去，菊仙心下也自有一番想法道，我身处这下作之地，玉璧终究难保无瑕。杨哥这般人才一表，又是阿勇哥的朋友，我与别人倒不如与他。与了他，我也算是心甘情愿。于是见周扬朝自己靠过来，菊仙不仅不避，反而迎合上去，以至于整个人倒在了周扬怀中。周扬抱住菊仙的一刻，感觉菊仙身子绵软，如若无骨，不由得如遭雷击，全身血脉顿时膨胀。不过这激动倒叫周扬清醒了过来，周扬嗖地跳起身来，面红耳赤，心下慌张，只想着菊仙乃是阿勇的表妹，自己也该是菊仙如同妹子一般，而刚才自己竟然对菊仙想入非非，甚至于动手动脚，周扬只觉羞愧难当。周扬心下乱成一团麻，一时理不清头绪，也不知该如何是好，只能推开房门，拔腿向外逃跑。跑出老远，周扬想起自己此来原本是要告诉菊仙，他在钻天庙并没有找到阿勇。周扬不得不折返回到房间门口，也不敢迈步走进去，只站在门口敲了敲房门，对里头说道，我刚才忘了告诉你了，我在尊天庙并没有找到阿勇。听房里没有回应，周扬内疚不已，又道，菊仙，刚才是杨哥不好，杨哥对不起你。说完这几句话，周扬只觉胸口里烧起了三把火，一直烧到了耳朵根。周扬挠了挠头，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，只有大步流星地出了玉春楼，匆匆忙忙地往家跑。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《马奔传奇一：白骨之路》， 欢迎您关注传个奇，并收藏本节目，及时获取节目的更新信息。也欢迎您在微博、微信搜索传个奇，关注我们的微博、微信及公众号，与我们展开交流。回到家里，周阳也不跟任何人说话，直接冲进卧房，一头扎在床上。可即便如此，周阳还是感觉怀里如同揣了三坨兔，在他胸口上跳个没完。周阳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就是无法入睡。满脑子尽是菊仙温软的身子，鼻子里头也始终有菊仙身上的幽香萦绕不散。也不知躺了有多长时间，到了什么时辰，周阳听见楼下传来他父亲周大老板的叫嚷声。周阳听得出来，他父亲这时候恼怒至极，甚至于在周阳的印象中还从没有听见过他父亲如此大发雷霆，说话都是在吼叫。周阳不知道究竟什么事情惹得他父亲如此恼怒，他猜想多半是茶行里面的生意出了问题。但周阳无心去理会这些事情，他还是继续躺在床上。可渐渐的，周阳听见他父亲吼叫着走上楼来，又听清楚他父亲吼叫的话语是：那个逆子在哪儿？那个讨命鬼在什么地方？我今天非要打死他，打死他！周阳惊得猛地坐起身来，但见他父亲已经站到了卧房门前。周大老板用力捶打着房门，口中又大喝道：逆子，讨命鬼，你快给我出来，滚出来！周阳心下着实慌张，能令他敬畏的人还就属他父亲。不过周阳不明白自己究竟怎么招惹的父亲，以至于父亲会如此恼怒。无论如何，周阳现下不敢出去面对他父亲，他要等待他母亲到来。周阳知道只要他母亲来了，他父亲就不能把他怎么样。果然不多时，周阳就听见他母亲闻讯赶来了。周太太拦在门口，劝说周大老板道：你可别着急啊，有什么事好好说，气坏了身子可怎么是好啊。可周太太话还没有说完，竟被周大老板挥手重重打了一耳光。周大老板又冲周太太呵斥道：都是你，都是你护短惯的，瞧把这小子惯成了什么德行。我还怕什么气坏了身子，只要有这逆子在，我迟早要被他活活气死。周阳他母亲周太太娘家姓冯，16岁时嫁给周阳他父亲周大老板。周太太婚后5年未能生养，但周大老板始终对周太太一心一意，忠心不二。到如今，两人结婚已有30余载，依旧是恩爱有加，相敬如宾。周大老板平日对待周太太，别说是打，就是责骂也极少。周太太实在没有料想，周大老板竟会对自己动粗，竟是懵了一刻，待到心下委屈浮上来，忍不住哭泣起来。往常周阳惹祸，周大老板教训周阳，周太太也会心疼地哭起来。 而只要周太太一哭，周大老板立即就会心软。可不想当下周太太哭起来，周大老板依旧不肯罢休，更是抬腿来踹周阳卧房的门。周大老板打周太太那一耳光很是响亮，周阳在房内听得清清楚楚，更是令周阳感到震惊。周阳宁愿相信太阳会打西边出来，也不愿相信他父亲会动手打他母亲。又听见周太太的哭泣声，周阳呆不住了。再者，周阳也想不明白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过，惹得父亲这般大发雷霆。周阳想来想去，只想起一条来，便是今天晚上自己没有按着父亲的规矩回家吃晚饭。周阳觉得这样的罪过实在不值一提，顶多跟父亲认个错赔个不是，这事也就该过去了。于是周阳跳下床来，赶到门前，打开房门，一副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模样，直面他父亲。可不想周大老板一见了周阳，竟是两眼血红，不由周阳说一句话，伸手一把揪住周阳的辫子，拖着周阳便往后院柴房里面去，声称要拿砍刀将周阳的脑袋卸下来。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《马奔传奇一：白骨之路》。获取节目相关信息，您可以关注传个奇收藏本节目。如果您喜欢本节目，欢迎您将节目转发推荐给您的朋友。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意见和希望，欢迎您在留言里与我们交流。好了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